百的 EigenLayer 的积分，我们是总共发放了300万的 EigenLayer 积分，就是在这一周内算是我们的一个活动吧。所以，如果你作为新用户的话，就是可以拿到，就是你新存进去的每一个 ETH 可以拿到100个积分。然后，如果你已经是原有的用户的话，然后也会有100万的 EigenLayer 积分去。按照你存的这个资金量，然后发放到你的账户上面。这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访问 EtherFi 的主页去看我们的一些其他的活动，还有别的规则。
好，感谢 Jasper 老师的介绍。那一会儿大家如果对 EtherFi 这个协议还有其他问题，可以在我们最后的问答环节啊，再和这个老师们沟通。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如何这个现在的 Restake 如何结合 Pendle 啊，提升 Restake 的收益呢？好，我们请这个 Pendle 的老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谢谢主持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可能我先大概的解释一下我们 Pendle 的这一个平台是做什么业务的吧。所以大家可以把 Pendle 理解成为一个收益或利率的交易平台，也就是说，我们 Pendle 呢主要的业务就是把这个生息资产的拆分，一些生息资产，比如说这些 restaking 的 asset，我们都可以把它拆分为本金代币或者这个利息代币。然后拆分后呢，这个用户就可以用各种各样的这种策略来优化自己的这个收益。所以说回这一个restaking 的这一个收益吧，在 Pendle 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玩法。我今天就可能跟大家介绍三种不同的玩法吧。第一个玩法呢，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想要以最有效呢，而且最快速的方式累积最多的这个积分。可以是任何 LRT 的积分，或者是 EigenLayer 的积分。那么，如果你是属于这一类的用户呢，其实你最适合就是选择去购买我们这一个 YT，比如说 EtherFi 的这个 YT 在 Pendle 是叫做 YTEE，这个 YTEE 呢，当你拥有一枚的这个 YTE 的时候呢，它所代表的就是说你的累积的这个收益和积分就相当于一枚的这个 EE。也就是说，在 Pendle 上，目前在 Pendle 上，你可以用一个 EE 换取9个 YTEE，也就是说呢，你现在是以9倍的这个速度去挖这个 EtherFi 和 Eigen 的积分。目前呢，这可以说是在DeFi 的这个生态圈里面最高效的这个挖积分方式。所以我说，如果你是对这个空投是非常对这个 Eigen 的空投是非常的看好的话，那购买这个 YT 应该就是你这个一个最好的选择。这是第一种玩法。第二种玩法呢，就是说如果你只想要赚这个固定的收益，那其实你就可以选择购买，在这个 Pendle 选择购买 PT。一个例子呢，也可以用这个 EtherFi 来做一个例子吧，就是在 Pendle 上面，也有这个 PTE，也就是这个 EE 的本金代币。当你在买入这个 PTE 的时候呢，你其实就是在根据当下的这个利率锁定你未来的固定收益。现在目前呢，这个 PTE 在 Pendle 的这个 App 上面呢，是有这个35%的折扣，也就是说，如果你目前买入 PTE 的话，而持有到这个到期日，你是可以换取到这个35%的这一个回报，固定回报率。所以这是第二种玩法。那当然了，第三种玩法呢，就是说如果你本身是想要一个比较平衡的策略的一个用户你想要有一个你想要比拥有这一个裸EE 更高的收益，但同时候你也想要累积一些积分的话，那其实你就可以选择在这个 Pendle 提供流动性，在 Pendle 提供流动性的好处呢，就是说你也可以赚取额外，在原有的 EE 的收益上赚取额外的 APR，这包括在 Pendle 池子上的交易费的分享，还有我们 Pendle 自己的这个奖励，还有 Pendle 池子里面的一些的 PT 部分的这个固定收益，所以它是有很多不同的这一个收益的来源。帮大家得到比较高的 APY 啦， 所以现在呢，如果你在 Pendle 提供流动性，for 这个EE 的这一个池子呢，其实它现在的这个年化 APY 是大概是28%，所以这是也是值得大家去探讨的。所以我这边就简单介绍这3种不同的玩法，当然是针对3种不同的用户吧。所以等下在下一个环节，我们可能可以。可以开放发问，然后我可以帮大家更深层的解释说还有什么种更深层的玩法，谢谢大家。
好，感谢 Pendle 老师的介绍啊。对 Pendle 这个协议确实也非常有意思。前两天我也刚做了一个关于 Pendle 的这个科普视频，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去看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个问题啊，就是这个 Term 所使用的 P2P 借贷形式，大家相对是比较陌生的。可以结合具体实例给我们介绍一下吗？我们请 Term 的老师跟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谢谢。所以 term finance 是个借贷加密货币的市场。如果大家有听过 Aave 的话，像 Aave 一样，借款人可以以加密货币为抵押进行借贷和借款。然后 term 和 Aave 之间的差异在于 Aave 提供浮动利率贷款。Term Finance 呢，提供的是定期贷款。为了提供固定利率贷款，不适合使用连续订单簿。固定利率贷款没有足够的成交量来支持，就是不来支持可以够量的连续订单簿。那 term finance 针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使用每周的双充盲目拍卖来促进加密货币借贷，借款。term finance 的双充拍卖是多个贷方和多个借方借贷加密货币的过程。潜在贷方向 Term Protocol 提交投标，潜在贷方的向 Term Protocol 提交报价。Term Protocol 然后选择出出清市场的利率，所有需求低于这个出清市场的利率 I 的出借人都会出借，而所有出价高于 I 的借款人都会介入，它还包含以这个价格 I 出卖货需求的贷款贷方和借方也会交易，所以主要就是这个方式来把借方跟贷方这样子合并起来。那关于 Ether Fi 呢，朋友们可以用这个 WEETH 当这个抵押物来借 ETH，现在可以差不多有4倍的 leverage。然后在 Term Protocol 有差不多100万美金的贷款，现在已经进行了，然后利息是差不多10%到13%，所以虽然没有 Ether Fi 没有像 Pendle 可以有9倍的 leverage，只有4倍，只有一半，但是这里的利息也付的利息也是一半的利息，只有10%到13%，所以如果朋友不想要那么高的 leverage 的话，来 term finance 是另外一个办法来 可以leverage 你们的积分。
好，感谢 Dino 老师的介绍啊，这个这个接下来据我们了解，区块先生啊是多家 restake 协议的顾问啊，那我们想问一下，你针对这些协议是如何进行判断和选择的呢？我们请区块先生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我觉得对我的角度来看的话，就从从这个2016年就一直投项目到现在，我认为，所有的 protocol 不会只有一个 winner。然后，我觉得我在选项目的时候，会用不同的角度去看。那第一呢，我会用社区的角度，就社区的角度，我必须保持 project agnostic， 就是说我不会偏袒特别哪一个项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直播会介绍各种的 DEX， 各种的借贷平台，各种的这种稳定币，各种的这个 LRT、LSD， 对，所以社区角度我会这样去选择。那以比如说 Curve 的角度好了，我认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是，这些协议呢可以来到 Curve 上面创建池子，那这个对 Curve 的 TVO 极为重要，那也对于增加这些 LRT 的这个收益。我们看到像 Renzo 跟 Swell 都有在 Curve 上面创池子，然后呢也准备跟像 Convex 合作来增加收益。所以我觉得其中一环大家在看，比如说透过 Pendo 啊，透过不同的这些协议来增加收益以外呢，会有另外一部分的人是透过Curve 提供流动性来增加他的这个 points。对，所以举例来讲 ，Puffer 就会在这个 Curve 上面创一个 Puffer ETH， 对，这个 ETH 的池子。那这个池子，你同时又可以赚points， 然后呢，又可以这个赚 CRV 跟 CVX 跟这个交易手续费，那这对某些用户来讲可能就是多一个选择。那 Curve 在这边就也不会说偏袒哪一个 LRT， 它就是每一样的 LRT 都会给予支持和帮助。对，那这是以 Curve 的角度。对，那以我个人角度，我觉得就是一直以来都是想要把这个生态做更大。那我认为以太坊其实像我早期支持 Lido， 然后后来 Frax， 我觉得这些 validator 不会只有一家独大，反而以太坊需要有上百家上千家。那我在 Curve 这三年看到很多稳定币互相的合作，把去中心化稳定币做大。我们比较不会看到说 MakerDAO 骂 Liquidity 不好，或是 Liquidity 骂这个 Prisma 不好之类的，我们会看到很多稳定币他们很愿意互相建池子。对，那当然支持者可能会互相骂，但是我觉得协议在背后都会互相帮忙，包括 Frax 跟 LUSD 啊，他们都很愿意合作嘛。所以我参与很多的这些协议，不管以投资者的角色或顾问的角色，我都是积极的去希望这些 protocol 可以互相合作。举例来说，我们可能会看到像 Swell 跟这个 SFI， 然后跟这个 Puffer 也可以创一个这个池子，然后呢来增加这个整体的这个收益。对，然后对，所以我觉得这些都不错。那因为作为这些investor， 我就也可以直接跟这些 founder 聊嘛，像 Etherfi 的 Rock 啊，或是像是 Swell 的 Daniel 都会是一个很 direct 的这种 conversation， 然后可以更好的促进各种的方式。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他会把restaking 显示成一个战争，甚至我觉得很多 developer 也会 觉得说哦谁好谁不好，但其实 LRT 现在本质是大同小异嘛，那他们本来也不应该会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就像是我们在看 Lido 跟 Rocket Pool 或是 Frax ETH， 其实他们要做的事情都类似，可是会有不同的执行方式，那这边会有它的一些差异性，但核心都是为了以太坊的网络安全。所以我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支持不同家真正是希望这些的和谐，然后呢更可以进一步的拓展成这些合作。而且另外一点，我觉得大家在看 LRT 会有忘记一点，就是我觉得很多这 LRT 未来都有可能会变成 LSD 嘛，就是我们可能未来看 Ethify 也会自己起节点，像 Lido 一样，我们会看到 Puffer 也自己起节点，然后我们看到 Swell 也这么做，对，所以我觉得现在都还只是在整个 restaking 跟 LSD 整体的赛道的这个冰山一角，就像 Pando 跟 Prisma 都是 LSD Fi 嘛，也是其中一块呀。Yeah. 谢谢。
好，感谢区块先生老师的这个分享啊。那在这之前，我们这个刚刚 Dino 老师可能他的中文说的不是那么溜啊，有些我们社群的这个朋友说可能没太听清啊。那所以我们在这个请这个 Term 这个团队，哎，再跟大家聊一下，再重新跟大家分享一下。Term 团队的老师来了吗？
啊，来了，在这。
哦，是要再请那个什么，那个 Rina 再稍微翻译，
帮我再说一下啊。
对，那我们请这个 Rina 老师再跟大家说一下。
好，谢谢。
好 ，Rina 老师还没来是吧？那我们先继续吧。好的。对，然后下一个话题就是大家比较。这个比较关注的问题啊，就是关于策略啊 ，EtherFan、Pendle 还有这个 Term 他们这个策略介绍，这个实操过程中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啊，我们分别请这个 EtherFan 还有 Pendle 还有 Term 的团队啊，分别请一位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实操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和还有这个策略。我们还先请 EtherFan。
我觉得策略方面，我们作为EtherFi 的话，主要还是跟不同的协议有合作，然后主要的点在于就是你比如说在 Pando 上面做流动性，还有在别的平台像 Term 呀之类的平台，你是可以有就是保留我们的积分，然后或者是说在一些协议上是可以有很多倍积分的。所以这个策略的关键就在于你看是不是这些积分在你看来是不是比较有价值，然后像在 Pando 如果做 YT 的话，你是可以有9倍的 YT，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得到9倍的 EigenLayer 的积分，还当然也是大于9倍的 EtherFi 的积分，就是就是在你要去算这些积分在你看来是不是有收益的，它的收益是不是大于你的成本的。然后我觉得这些玩法的话，其实可能Pando 还有 Term 的老师可以多来介绍一点，因为我们主要还是提供这些合作方面的，然后我们是可以在我们这里换 EETH， 然后用 EETH 还有 VETH 去不同的协议上面有不同的玩法。所以我觉得策略方面，大家可以多去 Pando、Term 还有 Curve 这些，协议上面去了解 ETH 到底有怎样的用处。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和我们有合作的协议的话，我们都是，只要你在他们那里做 LP， 然后你的积分，包不论是 EigenLayer 的积分，还有 EtherFi 的积分，我们这里都是同步的，然后还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奖励。这个是我主要要说的。
好的，还有那个实操过程中有什么注意的事项？这个 Jasper 老师要补充吗？
实操过程中，
比如说现在的这个赎回啊，是吧？我们可能需要14天的时间啊，包括这些，对。
对，这个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因为我在 Discord 里面回答大家的问题嘛。赎回的话，大家确实比较关心，就是，如果是直接在我们的 EtherFi 的 UI 上面去操作的话，因为这个是，以太坊它本身，你如果退出 Y data，它是有一定的时间的，所以我们可能是有3到4天的时间。但是我看群里面有人操作的话，大家可能很快就拿到了，可能不到1天就拿到了。所以这个是跟以太坊它的一个情况有关系的。然后如果你想要立即拿到，就是立即赎回你的 ETH 的话，那么你可以去一些，去中心化交易所，比如说 Uniswap，然后上面是可以立即的拿回你的，ETH。对，然后我觉得其他的实操方面，我看群里面大家的问题，主要还是 Pendle 上面它有一个是 Zero Price Impact Mode，就是如果你是用 ETH 做 LP 的话，你一定要开那个 mode，不然的话你的积分是会变少的。然后，对，我觉得这两个是我主要看到实操过程中大家遇到的问题。
好的，感谢这所老师的分享。好，那我们接下来请这个 Pendo 的老师给我们去讲一讲啊，具体的策略，还有这个实操过程中需要的注意事项。
好的。刚才呢，已经有介绍了3种不同的基本的玩法嘛，对吗？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本身是非常看好这个空头的积分，觉得很值得的话，那你就可以购买 YT。那大多数人都会问，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哪一个点上购买这个 YT 是最为划算呢？其实，在 Pendle 上面呢，这个最直接的方式就是你可以观察这个 Implied APY 的这个走势。所以 implied APY 越高，就代表说这个 YT 的价格越高，就说意思是说，其实你要趁这个 implied APY 低的时候买入，那也就是说你在买入的这个 YT 的这个价格会比较低。当然，这个 implied APY 本身它会随着这个这个 market 的这个大家在这个 Pendle AMM 的这个买卖会有浮动。而你也可以通过这个 implied APY 的高低来决定你在以后呢是否要卖出你已经所买入的 YT 来赚取一些利益，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嘛。所以相反的，因为这个本金代币也就是这个 PT 跟这个 YT 啊是反比的关系，所以如果你是想要购买这个 PT 来锁定你的这个固定收益的话，那么其实这个 implied APY 越高的时候，你就越划算，因为那代表说，当你在 implied APY 高的时候买入 PT，那就是说你那时候的所享有的这个固定的这个折扣是越高的。而这个跟 YT 也一样，当你买入了这个 PT 过后，你也可以选择在这个到期日之前把你的这个 PT 卖掉。而你卖的时候呢，当你在你的这个 position 是赚还是亏呢？就取决于你在卖出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 implied APY。所以这两个就是说，如果你是想要购买YT 跟 PT 的这个实操所要注意的事项了。那比较稍微比较复杂，而且有比较多一点深层的玩法呢，就是当你在提供流动性的时候，刚才这个 Jasper 老师也是有提起嘛，在 Pendle 其实在提供流动性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 mode 叫做 Zero Price Impact Mode。这个 Zero Price Impact Mode 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提供流动性的时候把这个开启的话，那么它就不会把你的这个拆分出来的 YT 自动卖掉，所以，如果你本身是想要拿多一点积分，就要累积多一点积分的话，那其实你就应该记得打开这个或开启这个Zero Price Impact Mode，这样的话你的这个积分才不会少。那当然，如果你是不看好这一个空头，而你觉得说你这个积分你想要你想要多一点的这个 PT 的这个固定收益，那么你就可以不用打开这个 Zero Price Impact Mode，这样的话呢，你所得到的这个 LP token 会相对的比较高，所以这主要是这两个事项了。那当然，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玩法，因为除了 EtherFi 之外， 目前在 Pendle 我们也已经上线了这个 Kelp 的 RSE，还有这个 Renzo 的 EZ ETH。而在未来的这几周里面，我们还会陆续的上线了更多的这个 LRT 方面的这些不同项目的这个 LRT assets。所以其实如果大家想要更深入的了解 Pendle 的这一个操作的话呢，我建议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这个 Discord channel 啊，我们一个中文区，还有我们也是有一个 Telegram group 也是中文的，大家都可以在里面多发问题，我们也在里面多多学习。谢谢大家。
好的，感谢碰到这个老师的这个分享。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像老师刚刚说的，可以到他们的这个 Discord 的社区里面去进行提问。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请这个 Term 的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在 Restake 当中的这些策略，还有需要的一些注意事项。
好，可以的。但是提前可不可以请 Rina 先再重复解释一下？因为刚才可能讲的不是特别清楚。
好的，好的，
好的，可以听得到我说话吗？
可以，没问题的。
哦，那我这边再帮Dan 念一下，就是 Term Finance 的一个基本介绍，然后让大家也熟悉一下。就是它是一个就是类似 AV 那种借贷的平台，但是不同跟 AV 不同的地方在于 AV 他们是提供那种浮动的利率的贷款，然后 Term Finance 呢是给用户提供了一种定期贷款的选项，然后它这个固定的利率贷款呢，它不需要足够的这个成交量就可以去提供，就是给用户提供到贷款，就是可能更适合一些就是小资金的一个借贷。然后所以他们就针对这个问题，就是解决了这个就是一般如果小资金做这个借贷的话，它的那个利率没有那么好，然后他们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来解决的。然后Term Finance，然后它这边就是给到用户一种双重拍卖的一个交互的方式，就是说你作为借方或者贷方的话呢，都可以去参加这个投标，就是去做一个竞价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你作为贷方，就是贷款的人，可以去给在 Term Finance 上面提高报价，然后它平台会自动的去帮你匹配这个市场目前的这个利率，然后对低于市场利率的这些人，他就会进行一个配对，就是说让出借方还有贷款方都会有一个比较合适的这个利率的匹配。对，这个是一个 term finance 的一个基本的介绍，然后再请 Dan 他可以用英文来讲，我这边来帮忙翻译。
好，谢谢 Rina。所以我们现在的用户，大部分的用法就是他们把 WEE 当抵押物借出80%，这钱借出来去 Pendle 再去赚30%的 PT token 的 yield。所以通过这个方式，在 term 可以借到10%、13%的贷款。然后用这个钱跑到 Pendle 去再赚30%，这样呢，它可以有加倍的赚这个 farming 的 yield。
好的，那关于这个 Term 这个平台，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在实操过程中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吗？
对，
在
电
Term
老
其实，
师可以直接用英文，然后我这边可以帮你翻译。
OK，好，谢谢。So it's very straightforward to use Term. We have weekly auctions. It happens once a week. All you need to do as a borrower is to submit the amount you want to borrow, how much WEETH you want to put as collateral, and just wait for the auction to close. And as a lender, all you need to do is supply your supply token, your loan, the amount that you want to earn, minimum interest rate that you want to earn, and wait for the auction to close. Once the auction closes, you'll see if you won in the auction. And that's it. It's very simple. Not much to worry about.
好的，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他们这个借贷的那个拍卖的单子的每周都会有，然后如果你是作为就是想要在平台上面借钱的话呢，你就在就是下单的时候可以在平台上面输入你想要借的金额，然后你期望的利率是多少，就是你愿意付出多少的利率，然后还有输入你要放进去的那个抵押物，因为你要借钱嘛，然后你可以先存到这个平台上，然后作为这个提供就是贷方的话，你可以去提供你愿意给出的那个ETH 或者是其他的资产，然后也可以在平台上面写下你想要就是你想要收取的这个利息是多少，然后等到这个借贷的单子它期满的时候，就是它有一个一周的竞价的这个时间，然后等到它时间结束了之后，它会自动的帮你们就是借方和贷方去做一个配对。
好的，那感谢 Term 老师的分享 ，Term 这两位老师的分享，还有要补充的吗？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先进入下一个问题啊。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安全方面的。现在 EigenLayer 协议上的资金量非常大，然后我们很多用户也担心出现安全事件，特别是有了一层层的套娃之后啊，确实是有些这个担心。那现在我们的各个项目方有哪些这个有效的安全措施呢？我们可以请我们三个项目方都去聊聊在安全方面的这些举措。我们还是先请这个 EigenLayer 的老师先分享。
又是 Ethereum，
不好意思，我讲错了。
哦，没事。那个，安全的话，首先，我觉得作为团队来说，我们团队都是实名的。然后，我们的 founder， Mike 的话，他之前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公司 Top Hat 的创始人。然后，所以的话，就是在，对于团队的信任上面，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在团队方面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是其他的风险就是像不可控的风险，包括像是不同国家的政策风险啊，还有就是参与各种协议它自身的一些就是交易上的风险，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然后就是在希望就是我们的用户在做投资的时候还是要去考虑一下自己的风险。然后在我觉得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可能还是赎回方面，就是说换成ETH之后我能不能拿回来我的ETH，就是这个的话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说因为你存进来的ETH我们是会放进我们的 validator 里面，然后去在以太坊的网络上进行 staking， 然后如果你需要拿回你的 ETH 的话，我们就会去退出一些 validator， 然后用来换回 ETH。然后我们还有很多，还有一个项目叫做 Solo Staker， 这个就是给一些想要去维护以太坊网络安全的一些参与者吧，然后我们会给他们提供机器啊，还有一些支持呀，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去启动一些自己的 validator， 这样就会避免一些中心化的风险。 其他的安全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比较关心哪一类。然后我看到大家还有一些疑问，就是说像是 EigenLayer 的分数，如果是就是因为是由经由我们 EtherFi 然后去进行 restake 的嘛，然后这个积分会不会消失？然后这个答案肯定是不会的，就是因为我们是 native restaking， 就是说你存在我们这里的话，然后我们是会直接存到 EigenLayer 他们的 EigenPod 上面，所以的话积分的话是会直接记录到你的一个地址，然后我们会把这个你的地址还有你的这个Ether 的就是存的 ETH 的数量，然后去交给 EigenLayer， 然后它的你的积分是会直接发放到你的地址上面的。然后如果这个积分方面出了问题，这个对于我们团队的信任是有很大的损害的，所以这种事情我们是不可能做的。所以你的积分包括 EtherFi 的积分还有 EigenLayer 的积分都会如实的发放到你的地址。如果你觉得你的积分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到我们 Discord 的群里面去找我们官方的人员去求助，然后我们都会如果有 bug 的话我们会立即去修的。所以安全性方面我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可以之后可以问我，然后我想要做的想要说的大概是这几点。
好的，感谢老师的分享。其实我也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你说这个像 EtherFan 这种的这个 native 的 restaking， 我们把以太坊放进去，相当于是你们拿去做了这个，相当于做了以太坊节点是吧？那是否会有比如说做节点出现问题，就是有罚金的这种风险呢？就是导致本金有损失，这种风险会有吗？
你说应该是 slashing 的风险。这个如果说作为风险的话，肯定是有的，就是跟 Lido 啊或者是任何的协议都是一样的，但是在实操过程中是很少，基本上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这个这个主要还是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是因为首先大家都是肯定会是诚实的节点，所以技术上发生这种 slashing 的可能性一般就是说你是我记得应该是你使用那个同一个地址然后开了两个你的 execution node， 就是这种就是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吧。然后像我们的技术团队的话都是大家都是有很多的 staking 方面的工作经验，包括像是我们的一个 staking 网络的话我也是参与开发的，就是大家花了很多很多的精力还有各种各样的研究，然后去保证我们的 validator 是不会有这个 slashing 的风险，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被 hack 的风险，我们也都是做了很多的一些保证，包括像是我们的validator 的管理，它都是有一个都是用 multisig 钱包，就是说你有很多个人去进行一些去进行签，就是进行 signature， 就是进行一个证明，你才能够去进行一些资金上的操作。像我们的话，就是我们的主要的一些 executive， 就是团队里面比较核心的几个成员，他们是，都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密钥，也就是说，只有他们达成协议，然后，就是一起去操作，然后才能够把这些进行一些资金上面的操作。所以就是相当于这样的被 hack 的风险也被分散到了不同的人身上，就是这样会更加的保险。所以无论从技术方面还有我们对于 validator 的管理方面，我觉得不管是被黑客攻击啊还是说我们自然的一些 slashing 的风险都是非常小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可以信任我们团队的一个方面吧。
好，感谢 Jasper 老师的分享。那我们接下来请 Pendo 的老师跟我们去聊一聊安全方面的举措。
哦，好的。在安全方面的举措呢，其实 Pendo 可以说是比较相当有经验的。毕竟我们已经大概在这个launching 已经大概有两年久了。然后在这两年之中呢，也 也有一直在不断的提升我们在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一个措施，比如说 auditing 啊，比如说像刚才这个 Jasper 老师也是有听说过这种 multi-sig 这种operational security 方面的一些processes，我们团队都可以说都有做相关的这个风险的把控，所以在那一方面呢，我觉得风险呢也是相对的比较低。那当然，刚才呢，这一个主持人也是有问到说，Eigen 本身的这一个安全事，就是安全事件的，用户们会不会担心说，哎，随着这一个 Eigen 的这一个协议上质押的资金不断的增长，会不会造成一种对以太坊的结构性的威胁？这个其实对于我们项目方来说呢，我们觉得主要呢就是看你本身对这一个Eigen 的这个核心逻辑，也就是通过这个磁化安全。还有这个自由市场治理呢，来达到安全共享的这个生态，是看你本身对这一个安全共享的这个整个生态构建有没有信心。那当然，刚才我就提到啊，在 DeFi 这个世界里面，其实很多时候，不管你是认同协议啊、公链啊、桥啊等等，其实都是需要经得起这个时间的考验。那么，身为用户呢，我们能做的就是说要去。比较深入的去理解这些潜在的风险是什么，然后在投资方面呢做相对的调整。
好的，那感谢EY老师的这个分享。那我们最后还是请这个 Term 的老师们去聊聊关于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些举措。
Thank you. So for Term, I think there are a couple security features that we've implemented. That's different than traditional lending protocols. First thing is that all of the loans on term are over collateralized. So, as a lender against WEETH, the price of WEETH can fall 30% against the loan currency, and you would still be covered as a lender. As a borrower, all the collateral on term stays in term and never leaves. Nobody else can borrow or take it out. And this is something that's different from other lending protocols. So you don't need to worry that when you come back to reclaim your collateral, that the collateral is no longer there.
好，我先说，Term 的第一个就是安全方面，他做的措施就是 Term 上面的那个质押率是比较低的，就是说，他就你如果你是作为借款人，你需要提供150%的这个抵押物，就比假如说你借的是稳定币，然后你做的抵押物是WEETH，就算 ETH 的价格下跌30%，你也不会说立刻被清算。那作为就是借款人呢，你提供的这个资金呢，全部都是在 term 里边去托管的，就是说你可以去你不会有那种就是说存钱进去，取不出来的问题，就是一些其他的传统的这个去中心化借贷平台有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就是流动性会有不够，但是在 term 上面你就不需要担心这一点。OK，go ahead, Ian。
No, I think that was very good, Rina. I think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it's 125% i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
OK，就是至少就如果你是作为借款人的话，你要提供的质押物要至少在125%以上，就最少要125%。
Also, most of the loans against WEETH are borrowing ETH. So because these two move together, they're pegged assets. Most of the time the risk is very small, but in the case where the price of WEETH depegs from ETH, then you still have a lot of buffer as a lender to protect against your loan.
OK，就是大部分的这些借贷的单子都是 跟比如说是质押 WSTTH 借出WETH 或者是质押 WEETH， 然后就是类似这种，就是基本上是跟 ETH 它们价格是平衡的。然后就算说极端情况下，如果说这些LRT 的资产它有脱锚的这个情况发生了，但是因为一开始我们说了，我们要求就是借款人的他要提供质押物的那个质押率比较高，所以呢也不会说有被清算的这个风险。
Thank you.
Okay. 然后还有别的要补充的吗？点？
No, that's great. Thank you, Rina.
好的，感谢老师的分享。哎，我们其实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好奇啊，这我们是不是可以利用这个 term， 然后和这个 EtherFan 做一个循环借贷的这么一个策略，然后来提升收益。那老师可以方便去讲一讲具体的这个实操是怎么做的吗？啊
，Yes, that's a very popular use case of term. So our users are able to deposit WEE. They can borrow 80% against that in WETH, and most of the users either take the loan proceeds and reinvest into more WEE, or they might take the proceeds and reinvest it in Kendall PT tokens.
对，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我刚刚也问了，然后店就是说用户是可以用这个来做一个循环借贷的策略的，就比如说他可以质押他的 WEETH， 然后借出80%的 WETH， 然后他可以重新就是质押回到 EtherFi 那里去，或者说他可以去Pendle 那里去赚取那个 PT 的收益。
好的，感谢回答，也再次感谢所有老师的这个发言啊！我看到我们的听众席上有很多朋友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去提问了，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三个环节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向我们这所有嘉宾进行提问啊！我们看到这个韭菜兄弟这个老哥啊，已经举手好长时间了，你这边还在吗？你可以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向各位嘉宾老师提问了。
好的，感谢。哎，我想直接问问题了。我问一下 ，EtherFi， 你是存 ETH 进去获得 EETH， 然后这个 EETH 是个 natively restaked liquid staking token， 这个是如何理解呢？是因为 restaking 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你把 ETH 存到 Lido， 获得 STETH， 然后再把 STETH 存到 Igon Layer 里面，对吧？那你这样的话存到 I 杠 layer 之后我怎么取 ETH 出来呢？还是说可以直接取出来在任何时候？
这个 native restaking 的话就是说你不需要，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流程的话是你要用 ETH 先换一个 LST ETH， 然后就 ST ETH， 然后你之后再去 I 杠 layer 自己存。但是在 EtherFi 的话你是直接把 ETH就是换成 ETH， 就是把 ETH 换成 ETH 这个，然后之后你就不用再做任何操作了，你不需要自己去 EigenLayer 上面去存。
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的 ETH 变成 STETH， 对吧？但 STETH 当然可以从 Curve 里面换出来，但是我把 STETH 存到 EigenLayer 以后，我就拿不出来了，对吧？我就拿不回 ETH 了。但你这个为什么可以拿回意思呢？
因为我们的话是相当于是跟 EigenLayer 是合作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相当于是自己存到你的 EigenPod 里面，然后如果你想把你的意思换回意思的话，我们就会去进行一些的操作，然后你的 ETH 就会可以被拿出来，就是说和你自己去 EigenLayer 去存它是不太一样的。
哦 ，OK， 了解。所以就是说现在这个，
抱歉，我打断一下，那个韭菜兄弟，我给你解释一下吧。是这样子的，就是EtherFi 是做 native restaking 的，你刚说的这个 LST restaking 是两件事情。然后 native restaking 呢，是你把意思，就是 LST restaking 是那个 EigenPod 是 EigenLayer 官方创建的，就是没有其他人可以创建。然后 if native restaking 的话，是每个项目方和其实它是 permissionless 的，然后任何都可以创建一个 EigenPod。然后大家的意思其实是意思存到了就是项目方创建的这个 EigenPod 里边。然后这个 EigenPod 呢，它支持你先去做 POS。就如果你是 native restaking 的话，它支持你去做 POS 的这个先去做 POS 的stake， 然后这时候你的意思就进了 validator 了，然后呢 EigenPod 会给你得到一个 credential， 然后这个 credential 是可以去再次做EigenLayer 的那个 delegate 的，但是因为现在的 delegate 没有 AWS， 在主网上没有，所以呢其实现在就只是存在那儿error points 就没有了。之所以能做 withdraw 的原因是因为本质上现在存在 EigenPod 的这个钱并没有去 delegate 到 AWS， 只是走到了 POS 的 validator 里边，就跟你今天存来都一样，它又从 validator 解出来。对
啊、OK，
对，
但 是
然后呢这个地方的对，但这个地方真正的风险来自于，既然这个 native restaking 的 POS 这一趴是项目方创建的这个 EigenPod，所以这个 EigenPod 的私钥其实是在项目方手里的，本质上这个地方仍然是个多签，就本质上大家现在存 native restaking 本质上还是跟存 Lido 一样，它是个多签在管理，所以这个地方真正的风险来自于这个多签是如何管理的。
OK，
而且这个多签要每天往那个POS 的 validator 里存，因为你每到32个的倍整数倍，你理论上你就要往进存一次了。
OK， 所以就是为什么说这个 EtherFi 说啊，我可以给你更多的 AVS points， 是因为他们自己调节的，对吧？
哦，这个就我不知道，可能
就是我就觉得有些项目，因为 AVS points 是 EigenLayer 给分配的，对吧？你存一个 STEs， 他给你多少，对吧？我是这么理解啊，但是他没有出来具体的这个细则。但为什么 EtherFi 说啊，你现在存进来，我可以给你两倍的这个 points 呢？它这个为什么会比别人多呢？
这个可能超级老师更知道一点，因为这个应该是跟Tidal 或者其他的三方的合作带来的，对，Loop 产生的，对。
Loop
就是他拿着他不是你不是得到了一个 LRT 吗？你拿着 LRT 去 Paddle 回去再去本地分离，然后你可以就再 loop 出来，就是 E。这个环节我没有特别了解，应该这个黄老师更了解的。
不，现在不是 Paddle， 现在就是有些比如说 Puffer 对吧？他说啊，你现在存，我可以给你额外的什么多少多少的 AVS 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他为什么可以有额外呢？就是我的理解就是 EigenLayer 和项目方合作啊，我给你多少，给你一个 bulk， 比如说给你1000万分，对吧？你然后你自己去分或者怎么样，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就是你说的那个是指的我们的 loyalty points 还是 EigenLayer points？
EigenLayer
就是像
points， 你自己的 points 当然你可以自己分配。
对，就是如果你去 Pendle 存的话 ，EigenLayer 你是没有就是普通操作是没有额外的分的，就是不是说你存进去可以有两倍积分，两倍积分说的是我们自己的积分。然后但是如果你在 Pendle 上买 YT 的话，因为一个 YT 它这个可能 Pendle 老师可以解释更清楚一点，就是它代表的是你的一个 token 的收益，然后你现在一个 ETH 的话，就是好像之前的话你是可以换9个 YT ETH， 就是说你代表的是9个 ETH 的它的收益，自然你的 points 也是算在这个里面的，所以并不是说你的一个 ETH 在 EtherFi 这里面就是能够获得几倍的积分，是你在跟不同的协议有不同的规则的话，它在他们那里是可以产生一些额外的积分的上的收益。
就是，所以现在就把我把我的意思存到 Etherfan 里面，AVS 还是就一个积分，对吧？就是一
对，就
份
是你
AVS
的
积分。OK，
points 跟在 EigenLayer 上存是一样的，
本
就
是
是
一
一
样，
模
但
一样。
为什么我看到好像 Puffer 说会给你额外的积分啊，还是什么的？这是为什么？还
没有
是
说吧？
说我没有说是吧？我理解错了。那。
对，就是说，你在 ETH 换成 ETH 的话，ETH 给的积分跟 EigenLayer 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协议的话，有不同的，就是不同的玩法，这个是跟他们的协议是有关的，就是，并不是我们在给这个。
OK。
好的，我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针对 EtherFan，我们现在看到那个 EtherFan 的页面有一个活动啊，说有300万的额外 EigenLayer 积分可以
对，
拿，想问问这
这
额
个，
外的积分是哪来的呀？
对啊，对啊，对啊。
这个 MegaWick，这个应该是从我们的 Treasury 里面去，发放出去的。这个具体的解释的话，我可以问一下我们的Founder 之类的，然后，现在对外的解释就是说，我们是从我们的 Treasury 里面去发放的，
对
还
外
是
的
我
解
们之
释，
前有一些积攒的积分，但这个我没有办法解释得很清楚，我可以帮你们问一下。好的，感谢回，请
我
聊
还有
下
我
一
还有
下
个问
一
题，问一下 EtherFi，你们做
啊。
的是，就是我知道那个 Lido 对吧？它的后面的真正去做 validator 的。跑节点的，它是有很多的合作方，你们 Etherfi 是自己跑吗？
对，我们的 validator 是自己起的。
啊，你们都是自己跑，哦，OK。
但是我们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的 validator，我们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叫 solo staker 的项目，就是说我们会找不同的有经验的一些人，然后我们会有设备啊，还有技术上的支持，然后来做到一个这样节点的一个去中心化，也算是对以太坊生态的一个贡献吧。
好的，感谢回复啊。对，这个韭菜兄弟，不好意思啊，先把你一下麦了。就是说，这个也许有其他朋友也想过来提问啊。由于时间有限啊，不能光仅你一个人问，对不对？如果其他朋友也想提问的，可以举手，然后我请你上麦。对，你可以向我们三个项目方啊，以及一个这个 QL 进行提问，restake 相关的问题都可以。
Hello，Hello，hello, 到我了吗？可以听见吧？
可以听见，请讲。
刚才那个就是关于那个积分为什么能够双倍的，我听了一个说法啊，是你好基友说的，说是他们项目方提前预挖的积分，然后重新分配的，就因为他们存以太坊存在 EigenLayer 上面比较早嘛，所以项目方
所以
就
就可
可
以
以。
自有的资金，自有资金先挖出来，然后现在做活动回馈给用户，这种意思。
对对对，我觉得还是让项目方自己去求证一下。这个我只是道听途说啊，所以给
好，
大家参考一下，应该不
这
是那种凭空而来的。对，然后另外的话，我想问一下 Pando 的项目方，就是现在的话，整个项目其实是做了一个 year 的生意，就是说零息债券的一个交换吧，其实跟传统金融的互换。Swap 还不太一样，然后的话，现在是 V2 版本嘛，然后也听说社区里边说 V3 版本其实很快上线了，并且前几个版本其实重点也不在于赚多少钱、赚多少手续费，但是 V3 版本上可能有很大改善。然后正好其实 Pando 的话，在 LSD 到现在 LRT 之类的，都在风口上，所以 V3 版本会怎么样更好的结合呢？能不能在今天的 Space 里边透露一些，问一下 Panda 的小伙伴。好，谢谢。
好的，好的，谢谢你的发问啊。这个Pando 的这个 V3 啊，暂时呢其实是还没有说对外公布的。那我这边只能可以说的就是说，V3 的这个版本呢， 会是个很大的提升，就相对于说 V2 跟 V1 的那个版本也是很大的提升嘛。主要的这个提升方面是在于说，在 V2 的版本里，用户呢是可以以 margin 的方式来做这一个利率的交换，所以这样的话呢，会让用户们可以以更高的这个杠杆的形式来做交易，这对于利率来说，或者说对一些大机构来说，是一个非常诱人的一个进场的一个前提吧。所以这个是我目前可以分享的一些资料，但是 V3 本身在现在这个时间上面呢，是还没有确切的这个 timeline 的，所以在这一方面呢，可能等我们这项目比较有更多的资料的时候，再跟大家公布消息。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因为它里边是 PT 和 YT 的交换嘛，但是 YT 的话，其实它也是，要有一个原生代币生出来，它才能去交换。所以，我觉得 Panda 现在可能主要做的方向还是要把 TVL 做上去，确实增长也非常猛。应该是这轮估计也是将来的牛市的一个明星了。哈哈，
非常谢谢
祝
你，
福祝福，
我们也希望也会如此。
对，我觉得还是要把 TVL 做起来，但确实踩到了很多风口。
好，那我们继续来问答环节，还有哪位朋友想要？
我想说一下，就是那个刚才那个问题，我问了一下我们团队的 Rock，然后。对，就是说我们的发放的这些 eigenlayer points 是我们之前存在 protocol 里面的，我们自己的意思。然后现在我们把它们发放出来给我们的用户，然后就是希望能增加一些新的用户，然后也回馈给现在已有的一些用户。
好的，明白了。那说明那300万都是你们自己的，然后现在分享给用户了。
对。
哎，我看到这个韭菜兄弟又提问了，那我们再请他上麦。Hello，Hello，Hello，韭菜兄弟。Hello，你现在可以讲话了。
哦，又到我了。哦，OK。
哎，不好意思。前面好像还有一个人，你要不先
啊，
让那个
可以，
老头先说。
可以。
现在在麦上这位。
哎，不好意思，就是我有问题想问一下 Pando 这边的朋友，就是这个质押和再质押的这些 token 我基本看明白了，但是就是 Pando 现在提供一个叫这个 YT 的东西，我看大概意思相当于是把我的以太直接全部兑换成积分这个样子，但现在这个 Eigenlayer 的积分具体是值多少钱，应该是没有办法对它进行一个确定的。那么现在兑换的这个比例和倍数是由什么东西计算出来的？可以稍微讲解一下吗？谢谢。
OK，好的，其实这一个积分呢，是只不过是在这个 LLT 上面的这个一个 use case，在这个之前，任何的这个生息代币，比如说即使是STE 啊，还是有生息的一些这一个 stablecoin 呢，他们都是可以。都可以拆分为 PT 跟 YT 的，而这个 PT 跟 YT 的这个分解呢，就是 YT 就会得到那个底层资产的全部利息或者全部收益，而如果把这个放到 LRT 上呢，就会变成说，哎，主要的这个收益呢，其实就是来自于大家对这个积分的这个看法。而刚才你自己也说了，就其实到目前为止，大家都其实都还不知道说，哎，这一个 ETHFI 啊，比如说这 ETHFI 的积分啊。或者这个 eigen 的积分到底是值多少钱？这个其实大家心里都是有自己的这一个算盘嘛，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操作，就是、大家都会根据自己的一些预测，对于这个 eigen 的估值或者对于 ETHFI 的这个估值做一些预测，还有对他们空投的这个价值做一些预测，然后用那一个预测来决定说，以这个价钱来购买 YT 到底值不值得？所以这个其实是回归到这个用户本身。对于这个积分的这个价值的自己的一个预判，那其实现在在一些项目啊，我这边也可以分享一下，在有一些项目，已经有开始有 OTC 的这一个交易了，就是大家已经有开始在对于积分本身，就是 eigen 积分本身做一些交易，那你自己也可以去看一看说，哎，在目前的这个情况底下，到在目前的这个市场了，到底。 现在有多少人在以什么价钱来购买这一个 Eigen 的积分，然后从中再算回自己的这一个对于这一个 Eigen 积分的这个预判是否准确，然后看 YT 购买 YT 是否是适合你的这一个风险的自己的风险的把控。
那我是可以把当前，比如说这个 YT 交易的价格，其实就能把它视作是这个 EigenLayer 积分的一个场外交易价格的一个参考，我这样理解对吗？
不只是 Eigen 的积分嘛，因为比如说，如果你买这个 YTEE 的话，你得到的是 Eigen 的积分，你也得到这个 EtherFi 本身的积分，你也得到这个 EE 未来的这个 restaking 的这个收益，所以其实它是多方面的。那当然，其实现在为什么这个 implied APY 那么高呢？其实大多数都是大家对这个空头的这一个这个预测。所以，不只是 Eigen，这它还有其他的不同的这一个收益的方面，收益的来源。
嗯，好的，谢谢。
好了，那我们请下一个朋友提问。这个韭菜兄弟，你有问题可以问了。
好的，谢谢主持人。就是前面的 EtherFi，我还有个小问题没问掉，就是现在我把 ETH 变成这个 EETH 是吧？然后我
哦，
现
对。
在就可以EETH，然后退出换回 ETH 是吧？这个已经是 work 了对吧？
对，这个很多人都实验过了。
都已经实现过是吧？OK，了解。现在你们这边有个什么活动啊？叫是什么？送2倍积分，ABS 还是什么？
你说的活动是那个 Mega Week 吗？
我不知道呀。
就是我们现在是有，就是在这一周的话有300万的 EigenLayer Points，然后如果你是新用户的话，1个 ETH 的话是能够得到只会直接给你100个 EigenLayer 积分。
100个 Eigenlayer 积分，那普通的一个 ETH 能够获得多少 Eigenlayer 积分？
那个的，就是。这个话是立即给你的，然后普通的话就是说你是随着时间的增加，我
对，
记得应
这
该
个
是，
对
啊，
普
对，
通
你
的
说。
Eigenlayer 积分怎么计算的，你们有人知道吗？可以跟我们普及一下吗？
应该是1天24个，1 ETH 的话，
1天24个一个 ETH。OK，
对，
对，这个 EigenLayer 的官方文档里有写，对，这公式
对，
挺简单。就是随着时间累计，然后它会增加的。存进去当时是没有的，现在他们这个应该就是存进去的时候一下子就给你一些，大概就是这么个活动。
现在就存一个给100。OK，
对。
那如果在 Pando 里面，对吧？我把 ETH swap 成 YTEETH。那这个 YTEETH 就是可以获得积分，是这个意思吗？就是在 EtherFi 里面就可以看到我每天的积分在增加，是这个意思吗？
对，然后就是如果你用 ETH 换成 YT 的话，就是假如说你一个ETH 换了9个 YTETH 的话，你就能看到9倍的积分。
就9倍的积分，那也就是
对，
一天，就一天25，就25×9，是这个意思吗？
对。
那现在这个活动有吗？现在活动是没的，对吧？无法参与，就送100个是无法参与。
是什么意思呢？
就现在不是，如果我把 ETH 直接存入 EtherFi 里面，你们有个活动嘛？就直接给
对，
你100个积分嘛？但通过
对，
Pando 这样操作的话，应该是没有的，是吧？
只要你存到，只要你有 ETH 换成 ETH 的话，你就会有这个积分。
哦，就是先把 ETH
你的
变成
从这
EETH，然后 EETH 变成 YT。
对，
了解了解，学会了。OK，还有一个问题
就
我想
是
问，
Pando 的话啊，你说。
对，还有问题我想 Pando 的小伙伴，就是这个 YTEs 随着时间的转时间的增加会归零是吗？
啊，是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你因为我们的每一个池子都有一个到期日，而你购买的这个 YT 就是代表着你从现在到到期日之间所有的收益就归你，那也就是说到这个到期日的时候，你这个 YT 本身的价值也就归零了，
也就归零了，这就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对吧？
对对
，OK。OK，OK，okay. Okay,
基本上从用户的角度来说，你是，如果你觉得你得到的收益比这一个你买这个 YET 的这个价值高的话，那你就值得做这一个你就值得买入这个 YET。
好的，感谢回复。我们请下一位朋友。
好，不好意思，我简单问一下，也是有关 EtherFi， 我延续一下刚刚的讨论议题，就是有关那个 MegaMinter 这个是不是因为我看它的注明是说周末才会显示，所以目前你存进去的积分那个100是还没有拿到的嘛，就是还不会在那个积分显示出来，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它是要用整数的一个以太坊去算吗？ 0.5 是不算的，就算我 0.5 是拿去，比如说我是直接拿 0.5 太坊 0.5 的以太坊买了 YT，那这样有在这个 Mega Minter 的范围里面吗？
这个第二个问题我可以帮你确认一下，但是我觉得那个 0.5 的话也是算的，因为因为我自己是我自己有账户，然后是 existing user 嘛，然后按照 proportion 的话我也是分到了一定的 points，就是说它不是一定要一整个意思。这样的话只要是它的 rate 的话是每100个 point， 就是每一个意思有100个 points， 如果你有 0.5 的话应该是50个 points， 但是我这个可以具体再确认一下。然后第一个问题的话你问的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就是目前的那个这个 point 还没有显示出来对不对？因为我在徽章那里是看不到的，就是那边显示的积分是零，所以代表这个是还没有显示在你的积分榜上的是吗？
对，然后我们之后的话会有那个会应该是会根据存的一些数据然后去进行一个发放，然后具体发放的时间我们公告里面好像没有讲，但是应该是结束的时候会发放，
就是 Mega Week 这个结束之后就会发放。
对，然后具体的时间的话我可以确认一下然后告诉你，然后你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server， 然后这些问题都会在频道里面回复你。
好的，那我再简短问一个可能跟这比较不相关问题，就是我是来辟个谣，就是我看 DC 群里面有说 EtherFi 的代币好像说四月多就要发放了，可是我看这个池子的时间是到六月啊，所以是 DC 传的资讯是错的吗？还是说代币的发放它不止一个批次，是四月份会发一次，然后这个池子是归池子的，不是不一样的东西？
你的意思是Pando 的到期时间是六月
对
呀、啊、我们的这个我问 Rock 他的回复是 TJE 的话是在 April， 然后 TJE 的话是 Token Generating Event， 但是其他的话我们没有别的细节可以透露。
我这里可能可以多加一个补充嘛，补充这个EE 的这个 TGE 现在是就是大概是在四月嘛，对吗？可是，在 Pando 上面的池子是六月才到期，这个其实呢是因为这两个是其实是不相关的，它其实是没有影响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你持有这个 YT。在四月的时候，你的这个所持有的积分就已经转换成为这个 EETH 的这一个 token 了嘛，对吗？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你已经得到了你所要的这一个回报率。那如果在四月过后， 你决定说，哎，你觉得这个 YTE 的价值没有那么高了，那么你就可以在那个时候把它卖出，不然的话呢，你也可以继续持有这个 YTE 一直到六月，而从四月到六月之间，你所赚取的这一个Eigen 的积分，还有这一个这个 EE 本身的这个 restaking 的 yield 的这个收益，你还是会继续收到的。
但是就不会有那一个 token 了嘛？就 token 发放是四月份发放，所以四月份之前拿到的积分会换成 token， 四月份到六月份的积分就不会拿到 token 了，只有本身的收益，是这样吗？
对，所以我们的预测是在四月份这一个 EtherFi 的 TG 过后，这个 YTE 本身的这个价格就应该会有一个调整。
哦，好的，那我了解了，谢谢。
而补充一下，就是因为你不仅在赚 EtherFi 积分，它还有 EigenLayer 的积分。然后，比如说 EigenLayer 它可能六月份有空投的话，那么，之后你积攒的 EigenLayer 的积分也是，就是你 YT 带来的 EigenLayer 的积分也可以为你带来 EigenLayer 的空投。就是还是要看对于这些空投的预期之类的。
好的，了解，谢谢。
好的，感谢回复。那我们请下一个朋友提问。好 ，Crypto，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有关 Pando 的问题，就是我把 EES 放到 Pando 组 LP 的时候，我没有勾选到零损失模式，导致我的那个 LP 拿到后是没有 YT EES 的部分，那我应该要用多少比例的 YT？去不好意思，该用多少比例的 PT 去买回 YT 呢？让最后赎回的时候是 PT 跟 YT 是一样的，让我可以赎回原本的 EES， 还是说建议直接 zap out， 然后再重新再用零损失的模式再 zap in 一次啊？谢谢。
你本身的这个目的说你是想要继续享有这个积分对吗？
是的。
然后你是觉得说你已经没有更多的资金去买这个 YT 了对吧？
是。
哦，像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你已经 zap in 了嘛，你已经 zap in 然后你没开启这个zero price impact， 所以你没有 YT。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如果你没有多余的资金，而且你还想要得到积分的话，那你就只有把你的这个LP position unwind， 也就是 zap out， 然后过后再进回去了。但是你做这个操作的话，你当然会有这个 gas fee 上面的损失啦。
所以是从手动退出流动性那边，就整个退出来，还原成
这个，对，这个就取决于你吧。因为你当然，如果你整个 position 拿出来再放回去的话，那你所相对得到的这个 YT， 就会比较多一些。那如果你觉得说，其实你只是想要一些 exposure， 那你也没必要把你整个 LP position 重新取出来再放回去吧。
那我如果想要就是 PT， swap 成 YT 是让两个比例是一样的话，要用多少的比例去 swap？
因为你已经把你的这个 E 转去 LP 了嘛，所以这个 LP 本身 LP token 本身里面，它其实是有两个部分，就是有那个 PT 部分，它有那一个原生这个 E 的这个部分。那其实你 LP 了过后，这个 LP token 是不能被拆分的，你必须要把它先zap out 过后，你才能再把它拆，把这个 PT 的部分拆出来。
理解。
好的，谢谢你。
谢谢。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还有没有朋友想要提问的？机会难得啊，我们时间其实也差不太多了。还有想要提问的朋友吗？有需要提问的朋友可以举手。好的，那我看大家的问题问的应该都差不多了。如果后续有问题，也可以就像刚刚这个几位老师说了，可以到他们这个项目的这个社区里面去进行提问吧。对，哎，还有一个啊。我去拉你上麦。 你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提问了啊。你好，你现在可以发言了，可以提问了。小曹。这个小曹好像没发言，能听到吗？我们请另外一个朋友来提问。
Hello， 听到吗？
可以听到，请讲。
我想问一下那个 Etherfi 的呀，那个 Mac 叫什么 MegaWeek 现在还有多少额度啊？
这个具体数字我也不太清楚，可以帮你问一下。
嗯，对啊，因为我现在不确定进去还有没有，对吧？
啊，对，
嗯，好，
有细节的问题，去他们的 Discord 里面问，这样他们回复会更。
OK， 好，
对，可以在我们 Discord 里面留言一下，然后我问到了就会给你回复。
好，我下去了。
好，那接下来这个醉翁啊，你可以提问了。
你好，我想请，
你可以讲话了。
你好，我是想请问一下，比如说那个 engineer 那个积分，如果到时候是提前发放，比如说他是六月，他不是在六月底嘛？比如说可能是四月份发放，那这个是这个 YT 的价格是不是会出现一个暴跌？也就是说，假设他已经公布了这个时间，假设是明天发放，那这个假设明天就发放这个engineer 积分，那是不是这个 YT 的价格是必然会受到这个市场影响？可能会大量就抛售这个 YT， 那实际上 PT 的价格就会涨上来，是这个意思吗？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决定的一个因素，也跟这个engineer 什么时候发空头其实有很大的预期，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这相对于其他的这个 YT 来说，YT 这个 LRT 的 YT 呢，其实很大的这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啊，这个 implied APY 决定性的因素呢，是因为这个空头的这个预期，这个预判嘛。所以如果比如说明天就说这个 EigenLayer 就要发它的这个空头了，那么就要取决于大家可能对这个空头本身的价值的这个价值的预判嘛。如果你觉得说，哎，这个 YT 的这个价钱，还是值得的话，就说这个空头的价格会比较高的话，那其实你还是可以买入的。那不然的话呢？大家也可能会觉得说，哎，我的积分已经够了，我已经不需要再持有 YT， 我想要在这个时候把它卖出也可以。所以这个价格的波动是完全取决于当时的这个市场对于这一个积分转换成空头的这个价值的这一个预判。
好，感谢老板，
谢谢。
谢谢。
好，那我们有请还有一个提问的朋友。你现在可以讲话了，这个 Mac 是吗？
这个Mac 的话是我们 Etherfi 的 founder， 然后他听到那个被他也想来发言一下。
好，那我们请这个 Mac 给我们讲两句。
Yeah, Mac, you can talk.
Hi everyone. Yeah, really glad to be here. Sorry about not being able to join earlier. We're in the middle of a fundraise now. We're raising our Series A funding round. So there's some alpha for you. We're just back-to-back investor meetings this whole week, but actually should probably be announced in the next probably 2 to 3 weeks, which is pretty exciting. We're obviously huge fans of the community. I wish I could speak Chinese. I actually spent a little bit of time trying to learn, but Etherfi took over my life. So maybe in another year or two, I'll actually be able to speak to you in Chinese. But thanks everyone for the support. Happy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if Jasper can can serve as translator.
就是 Max 说我们现在正在那个 A 轮投资的进行中，然后有很多进展，然后应该是两到三周之后会公布一些相关的结果。然后他很高兴跟大家见面，然后他本人也在学一些中文，但是目前学的还不是很好，因为 EtherFi 的工作比较多嘛。然后就是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问，然后我可以帮忙翻译一下。
大家还有问题想提问吗？ EtherFi 的 founder 已经来了。可能现在时间是不是比较晚了？
没关系的 ，Crypto 不睡觉，Crypto never sleeps。OK， 我问一下那个 Pando 的一个问题。之前我们说了那个EtherFi 的 ETH，对吧？会在到期之后就变成零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我的积分会越来越少呢？每天都会越来越少呢
？Hello， 那我再提问一下啊，不好意思，就是这么多 restaking 的项目的话，我也想问一下项目方，就是协议有真实收入吗？现在或者说将来有真实收入吗？他们的那个收入模型、经济模型、代币经济模型是怎么样的？Hello， 刚才是没听见吗 ？Hello，
听见了。这个问题也是针对这个restake 协议的。
对，是的。
Mike, they're asking about the. Can we talk a bit about our tokenomics and the revenue model?
Yeah, so unfortunately, there's only so much, I can't say a lot because we're still working on it. But I want to give you some information. So there is going to be a token launch. We're aiming for early April. The plan is to get it listed on all the major exchanges. So we're working on that now. Trying to think what else I can say. The token obviously will have a role in governance,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plan to have a value accrual mechanism to the token. So in other words, it's not going to be a valueless governance token like some protocols. I'm trying to think of what I can say. Protocol revenue will certainly be used to... I guess I can say this. Yeah, like part of the value accrual mechanism will be a buy and burn mechanism. So in other words, protocol revenue will be used to actually purchase the governance token and burn it, which creates a sort of a tie-in, you know, a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ize and revenue of the protocol and the value of the token. The sources of revenue for the protocol are staking yield. So obviously a share of the staking rewards. But then in addition to that, of course, there will be restaking yield, there will be other products that we plan to launch that layer on top of EtherFi that then add more, more value and more revenue to the protocol, which will boost token value. There's a lot more to it than that. Because we're going through this process now, I unfortunately can't, I'm not allowed to talk about the details at this point.
就是 Mike 说，现在可以公布的就是我们会在四月上旬的时候有一个 token launch， 也就是 TJE， 然后我们的 token 是可以在所有的主流的一些交易所然后去上线，然后这个 governance token 的话，它不会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代币，它会有一定的价值在里面，然后但是我。 细节的话，因为大家还在讨论和筹备之中吧，然后可能就是可能的一种模式就是像 buy and burn 的一个机制，就是说协议去买这个代币然后去 burn。 然后我们协议的一个就是收入的来源的话，主要是像 staking 的收益，还有 restaking 的收益，还有我们不断推出的在基于我们 EtherFi 的一个基础设施上面有各种各样的产品还有活动，然后这些带来的收益。
好的，感谢回答。那我们这个是不是小曹刚刚拉你上来，你没讲话，你现在有问题可以
听到吗？好的，我现在能听到吗？
可以听到，没问题。
啊，对，刚才那个麦克有点问题。那我的问题就是因为现在是就是质押的这种在质押的协议中的话，它实际上在 Eigenlayer 那个官网是看不到积分的，因为他们是帮我们质押的嘛。那最终的那个 Eigenlayer 的积分是怎么发放的呢？
Mike, so they asked about like, because we can't see the EigenLayer points in EigenLayer official site, so how do we distribute the EigenLayer points to ETH holders?
Yeah, that's a great question. EigenLayer doesn't list native restaking tokens. That's a decision they've made in order to be neutral. We wish they did, but they've made that decision and we can't really control that. However, we are the largest by far EigenLayer restaker. We're about 27% of all restaked ETH. And we work closely with the EigenLayer team. So we're in multiple chats with them. I mean, we talk to them pretty much daily. So we're very, it's a very friendly relationship. The way that we track EigenLayer points is we have, you know, thousands of validators, over 8,000 Ethereum validators now. And each of those validators has an EigenPod withdrawal address. And we need to query every single one of those EigenPods to see how many points it has accumulated. We sum that and then calculate how many points proportionally to distribute to each user based on the number of ETH they hold. So that's how we do the math. We aggregate it across all the validators and proportionally distribute it to each user. EigenLayer is good with this methodology. So for example, when the AltLayer airdrop happened last week, 2 weeks ago, I don't even remember. When the AltLayer airdrop happened, the way it worked is we basically provided like a big database of every address and how many EigenLayer points it had. And then that was used by EigenLayer to provide data to AltLayer, who then did the airdrop to our users. So that's probably how,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an EigenLayer airdrop. I don't know when or what or the properties of it. However, we assume, we can maybe assume that it'll be a similar process if there were to be an airdrop from EigenLayer, that we would provide them a database of users and points, and they would airdrop tokens to users. Hopefully that makes sense.
Okay, thanks for your answer.
Oh, 要翻译一下是吧？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 EigenLayer 最大的那个 restaker 之一。然后就是我们有上千个那个 validator 在 restaking 嘛，然后我们的方法就是说去计算每一个 validator 的他们的一个 EigenLayer points， 然后给他们加和，然后计算每一个用户在其中的一个比例，然后这样的话去给每一个用户去发放 Eigen points。然后在上周或者上上周，然后有那个 AltLayer token 的一个airdrop， 然后我们的流程就是说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用户的数据给 EigenLayer， 然后 EigenLayer 和 AltLayer 的话再去给这些地址去发放他们的airdrop。 然后如果以后 EigenLayer 它有 AirDrop 的话也会是类似的流程，就是我们会提交这个数据上去，然后你积累了多少分，然后就会一分不差的把那个 Air 各种各样的奖励去发放到你的地址。然后至于为什么我们的那个积分它没有在 EigenLayer 上显示，是因为我们EigenLayer 他们的决定就是说对于这种 restaking 的 token，就是 natively restaking 的 token， 他们是不放在上面的。但是我们是有很紧密的合作的关系，就是这个你赚取到的 eigen 的分数不会，就是不会消失，都会原封不动的会把各种各样的奖励发放给你。
好的，感谢回复，那也感谢今天所有老师的这个分享。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今天的 Space 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大家如果之后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到各个项目方的 Discord 的群里面进行提问。好，那我们今本场 Space 就到这里，感谢各位老师，也感谢各位听众。好，谢谢大家，大家晚安。